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中读的内容编辑高一丁。那这期杂志的封面呢是好物，我们请到了撰写这期封面的三位记者陈露、张星云和段农玉。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陈露。
大家好，我是段农玉。
大家好，我是张星云。
好物这个封面好像这两年咱们做的比较少，我记得上一次做应该是我昨天翻了一下，是23年年初的时候也做过一次好物，但当时那个背景好像也比较特殊，就是疫情所谓刚刚结束，然后当时想的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些东西去记录我们过去这一年里面的很多生活的一些记忆啊什么的。但是在此之前我搜了一下，应该是从04年到11年，当时周刊专门有一个系列是叫年度最佳产品与设计，然后你看那个封面就感觉是那种什么年度大赏的感觉啊，各种产品的图放在里面。但其实从11年到现在也有12年快13
年
的时间了，就这中间好像也断档了这么长时间。然后特意翻了一下当时那期杂志的主题，就11年那期的主题是叫去光环与情感复制。然后当时那个结尾那一段，就是主文的那个结尾，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变得越来越像，说奢侈品成为了一些人的日用品和一些新贵的象征物，然后说我们虽然在购买商品，但商品也同时在定义我们，商品的流行就是我们的流行。包括那个杂志里面写到的东西，就是像 Siri 或者是 Ins 这种，
天
哪，包括当时大家在讨论都是 iPhone 4S， 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开创性的产品。但是我们自己体感也能感觉到啊，从那个之后，就哪怕就拿手机来说哈，能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这些产品或者说设计变得会越来越少了。
十二年，我就是 Siri， 我现在都没有用，我都为了节省手机的空间，我都把它关掉了，功能都关掉了。
但是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在用，
并且很好用，
对，
就是但是竟然也是十二年前的产品了。
不是说语音交换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换环节，但是可能是。我们年纪大一点儿、
啊，
我们还没有适应这种。
我竟然，哇，都十二年前了，我竟然现在还没有用熟。
你无法适应下一代的这种产品的交互设计了。
对，所以感觉就是说，好像这个中间，不管是说在设计领域，还是我们的科技，感觉有一个小停滞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又重新把这个好物拿出来做，而且这期的主题正好跟刚才大家聊的说有点像，叫未来像的一个好物，那就。还是请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说为什么我们又把这个系列拿出来了。
最开始反正我这边是曾老师就是他说有没有可能，因为其实去年的好物的销量还是不错的。
对，那期还卖的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大家其实对这样的一些产品是感兴趣的，就是你的生活中该用一些什么东西。就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网上有很多那种测评博主非常火的原因。然后曾老师他就想说那有没有可能今年再做一期这样的类似的好物的推荐。那该怎么做，当时我就说最近有一些科技产品很火嘛，就像 Vision Pro 推出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网上看那种电子产品的那种博主，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在考虑怎么样把它运回国内去试用，包括它戴起来到底舒不舒适，然后多长时间会产生那种晕眩感，因为其实你长期戴了那么重的头盔是非常的不舒适的嘛。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跟虚拟现实的那种专家。他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然后他们也觉得 Vision Pro 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身体的延伸的媒介，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好，也算是一个可能开创性的产品。包括可能我后来又跟其他的朋友，一些业界的朋友聊，就包括可能华为的问界啊，就是无人驾驶那个汽车，说是也是非常的领先的，其实国内做的。包括其实后来今年这个小米推出的那款车不也是大家都很关注啊，然后就说那是不是可以就是从科技的这个面向来介绍这样一期好物的推荐。首先有一些可能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些产品的出现了，然后大家也都有兴趣啊，也跟大家日常生活或者是未来设计方向都是有所绑定的。包括这两年的科技圈其实很火嘛，就是那个 ChatGPT 的出现导致大家对科技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的这种前沿的研究，所以就觉得应该，我当时有差不多列了十来个产品给曾岩老师，我就说其实是有这样一些产品的，如果一个一个产品来写是够的这一期杂志，然后就说可能就可以做这样一期封面。 但是后来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一个物品的去写，就毕竟我们是一个非商业杂志嘛，可是不是涉及到一些商业的内容？
太像测评广告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说，那是不是就让我们去找各个领域的学者、设计师、专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封面，以他们专业的背景来看，为什么这些东西是他们心中具有科技感的好物啊？当然最后怎么样去做一个分类，因为如果你找每个专家来泛泛的聊嘛，那可能每一个人比如说可能都推荐了 Vision Pro 啊，那这样一个重叠该怎么样去解决，就给曾岩老师，他就让我去做一个分类嘛，就是该怎么样去把这些产品做一些区分，避免大家都聊到同一款产品。然后我当时就说，那是不是一个是可能按传统的这种使用场景来分类，就是比如说可能是个办公的场景，或者是娱乐的场景，或者是一个家居的场景，
吃穿住行，
对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分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根据这样一个技术的分类，毕竟是科技嘛，那科技就有多少个面向，比如说虚拟现实是吧，物联网、人工智能或者是生物这样一个技术。然后曾岩老师可能觉得这个方向就比传统的那样一个生活场景的分类更新颖一点，然后他就采用了这样一个分类，然后就说让我们每个人去找一个领域的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个设计师或者是设计行业的人来做这样一个技术面向下面的一个产品的推荐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刚才我们录之前我就聊，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操作上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像我后来找的这个采访对象，然后推荐这几款产品我都没用过啊，对吧、啊？等于其实就是我们要面临的这个情况，就是一个我们写的东西其实我们可能都没有用过，那你怎么去理解，对吧？怎么去跟采访对象让他去解释，解释给读者到底这些东西有什么，他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会觉得有一个这种眼界的展开的这种感觉，因为像我采访的是虚拟现实这一方面的专家，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最简单的，就是
我觉得应该着重强调一下，是一个育碧的游戏设计师，
对，育碧就是法国育碧公司的游戏设计师，然后他也是从业20多年，参与了 Just Dance、 幽灵行动，然后刺客信条、漫雷、疯狂兔子，就基本上所有的 UB 的有名的游戏产品他都参与这个开发和发行，然后一共30多款游戏、50多个短片，然后他也包括很多虚拟现实的这个内容。他就上来他就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这个刘慈欣的三体，网飞的这个对吧，新出的刘慈欣改编的三体的剧里边就有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就是外星人制作的这个 VR 的虚拟现实的头盔让带给这个地球人，让他们玩游戏，然后了解三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三体人，对吧，在他们那个世界。其实就展现了一点，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虚拟现实游戏是最好的能让地球人接受的讲故事的方式。三体人认为最能让地球人了解三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也是侧面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和一种判断吧。游戏本身它是一种很好的讲故事的方式，可能对于未来，可能对于下一代、下几代人的。然后虚拟现实头盔，能让它沉浸式的这种，这是一个最好的讲故事的方式。
对，刚刚徐云老师说这种可能还算是我们常规想象中就觉得科技好物，或者说这种未来设计是一个什么样的，就它感觉很酷炫，然后有非常多的这种科技元素在里头。但我记得就我看那个弄玉彩的那位老师给推荐的那个产品，我觉得都好像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推荐的那个是叫榨汁机，就是一个都不能叫榨汁机，可能就是一个榨汁的那种小
气，
对，一个小装置，说弄得跟
对完全没有电，就是一个。
对，我就在想说，这个跟未来或者说这种科技感，就感觉你完全搭不上关系。但好像这个在他们的这个行业内，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趋势，或者说他们去想问题的一个方法。可不可以跟我们今天聊聊这些？
对对，其实我最开始接到这个题的时候，我是有点头脑发懵的，因为我就觉得我离高科技好像是比较远，我可能是那种比较怎么说，用很多老式的东西也比较多。分配给我的这个题目是人工智能，所以我对这个题目的想象就是我可能会采访一个老师，然后他会跟我讲很多非常高科技，然后看起来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的设计。但后来我找到同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原来这个设计与创意学院的院长罗永琪老师，他也对人工智能有很多自己的见解吧。然后他谈的比较核心的一点就是，设计它其实是 创造和满足人的需求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事情其实是变得更重要了。所以就是当他推荐好物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推荐到看起来和高科技毫不相关的这个外星人榨汁机，是因为就是他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人工智能都把人的工作，那些重复性的工作给做了之后，那剩下来的就可以由我们人来去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然后去满足我们可能内心更深层次的没有办法被机器体察到的需求。就比如说他这个外星人榨汁机，它的外观就是一个，就是你得把那个水果然后切成一半，然后按在它那个上面使劲的往下压，它那个汁液顺着它那个器皿流下来，再流到底下的那个杯子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手动的过程。然后他那个创始人菲利普·斯塔克他也说了，就是比起来市面上很多的榨汁机，这个榨汁机可能并不好用，但是我设计它出来是因为它就是放在那儿让人打开话匣子的，它其实就是抓住了人沟通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说罗老师推荐这个设计也是想说，未来的设计它可能更多的会关注到人的这一部分需求，然后去有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没有用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所以这个跟我之前的那种对高科技的未来设计的想象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这次做这个题目中我学到的挺重要的一点。
你们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个梗，就是说什么本来大家觉得发展人工智能是为了帮助我们做家务干活，
对对对，
各种体力活动，结果发明出人工智能都帮我们写诗画画
我们依然还要
打扫卫生的，
还是在做卫生。
对对对，当时罗老师啊就提到这个点，他说之前我们的想象是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打扫卫生，然后我们人可以写诗画画，现在人工智能是在写诗画画，然后我们人还在打扫卫生。但他说就是这个梗其实是立不住的，因为人工智能它可能就是它写诗画画它还是要根据现有的这些材料进行学习然后再去写诗画画，但是这些材料它最开始还是人生产出来的，所以他总体上对就是人工智能还是抱很积极的态度吧，就是他能把这些重复的工作给替代掉，然后让人能够真正的把精力集中在这些更有创造力的工作上面。
其实我看了段宗玉写的那个文章，他里面那个娄老师他其实提到的一个观点，他就说人其实最后跟人工智能它的优势嘛，它就应该是它要去研究新的范式嘛。其实我以前的时候采访过纽约大学的一个专门研究就是新媒体审美的一个老师，然后他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他就说你好像觉得人工智能在创造，但它所有的创造它都是平均的，它就是把过去的所有的东西进行一个整合，然后创造出一个平庸的东西，但是它没有创造新的范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当时看到他文章里面就是想到了我以前采访的那个，就是人可能最后的一个创造力体现，他就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完全新的东西，一个新的范式，更关注他本身的一个人的需求、啊、
对，他说的还挺清楚的，就是说人工智能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能写稿也会用到 ChatGPT 它是怎么运作的，就是当你能把这个特定的任务给描述清楚的时候，它就可以去生成一些东西了。然后放在这个设计师的领域，那其实有一些设计师的作品它是很容易被模仿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无印良品，然后它其实就是这个风格已经非常的鲜明了，所以就是机器它能够学习了，已经有很多材料供它学习了，然后它就可以通过学习这些然后去生成一些符合这个特定风格的东西。但是恰恰是一些被称为变色龙的设计师，他如果设计风格一直不停的在变化，然后他的下一件设计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你可能就很难猜到或者很难模仿。
采访的时候接触到的这些设计师也好，或者是就是做创业工作的人，他们自己对这种科技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态度，或者他在他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使用会很多吗？因为我记得陆姐采的那个人他也提到，就尤其我们这次写的这种设计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工业设计啊，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想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对于这种技术和日常工作的改变你们有感受吗？
我觉得技术对于设计师来说永远都只是一种工具、
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像咱们想象中觉得好像这东西就把他的工作替代掉了。
对，就是它可以，因为它永远都是它把那些最重复性的工作给替代掉，它可能去用它来研究它的流程性的一些东西，把它那个繁琐的部分给，但是它最后研究的都还是人本身，我觉得。对，技术方面我觉得就是包括我采访的是一个实物设计师嘛，你可能会觉得一开始你看图啊，你会觉得可能是研究摆盘这种，包括他其实说是跟生物科技有跨界嘛，但是你最后能感觉到他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一些传统文化跟人本身，他没有说我一味的追求高科技。包括胡芳老师在跟我说，他说我其实在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你说的这种未来设计到底是我应该给你推荐一些非常看起来科幻未来感的设计呢，还是我心中真正的理解的未来的设计。我说啊，那你就按照你心中觉得未来的设计是什么，不用一定要推荐科幻感的设计，它能代表你心中觉得能够代表未来设计的一个方向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他最后给我推荐的其实也有很多可能没有那么的未来感，比如说他给我推荐酵母，一个发酵用的东西，其实就是非常传统的，但是他又觉得是跟我们未来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预制菜呀，这样一些东西，包括可能大家提到粮食危机、生态环境，那他又回归到可能微生物这样一个角度，其实是跟人的生活更息息相关，他反而觉得能够代表他未来对未来设计的一个理解。
对，我觉得都是还是指向人的。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我这个采访对象就是，因为他有几个孩子。然后因为这个，然后他就说这个头戴式的这个虚拟现实显示器，就是头盔嘛，这个 VR 头盔其实13年就出了第一款了，到现在24年其实也11年了。当时出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有这么一个考虑，就是说这个设计出来推出来其实是想以后未来去替代手机的。但是我跟他聊着，他就说他觉得不会替代啊。那就因为他就有一个特别的观察，就是发现，因为他家里有很多 VR 头盔的这种产品嘛，他在家里的时候，他有几个孩子，几个孩子就是戴这个头盔玩啊，可能这个里面是看着什么恐龙散步啊，还是跟那个对吧，鲸鱼游泳啊，他就发现这个孩子们在戴头盔的时候，戴一会儿就要摘下来，看一眼他爸在不在，在不在房间。他就说这个人的本能就是还是对于这种完全封闭式的这种环境的一种恐惧，这等于是跟人的本能相左的一个。还有举例子就是说，像你坐了12小时飞机，或者你在潜水艇里好几天，对吧，你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他是说这个虚拟现实的头盔，它是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产品，但它不会成为一个未来的终极的使用的一个，或者说对它可能会一定会被淘汰掉。
你看以前科幻小说都是那个眼镜，然后把它一按，面前就是出现了那种，就是特别的轻松嘛。我之前看了好久的 Vision Pro 的测评，然后有那种博主，他不是就是看他戴上那个然后就出门嘛，他能看他能坚持几个小时，大部分人的人都可能坚持到18个小时以后他就会觉得开始难受了。确实前面会好一点，因为之前的时候不是也有别的那种头盔嘛，可能就是你戴上
不行，
对，就是你戴上，对，你戴上个两三小时你就开始不行了，但是这个起码到十几个小时以后，我觉得他以后越来越轻便，然后越来越跟你日常的那种看起来非常日常的产品差不多，比如说眼镜啊或者什么之类
的
或那种越来越轻便越来越日常化以后，它反而能够可能代表着一个未来的感的东西。
对，罗老师对这点总结的还挺好的，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神枪手的例子。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大家都是原始人的时候，那投石头投的最准的是神枪手然后我们慢慢的有了工具以后，那可能投标枪投的最准是神枪手，后来有了弓箭，那就是射箭，然后再后来有了枪火器，那就是打枪，然后再后来就是现在导弹都会拐弯了，然后现在编程编的最好的人是神枪手。所以就是设计它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产业的这种变革，然后它可能呈现不同的形式，但是就有一点是不变的，就还是要回到他对那个设计的定义上来说，他就是设计就是满足和创造人的需求，他的最终的那个导向或者他最核心的那个目标就是还是人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把这个设计这个事情说清楚了，以前我可能觉得设计和艺术是非常接近的，就好像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但是其实发现好像这个东西就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设计师，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这样一个 方法或者程序，它就可以是设计。然后他也提到，就是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其实对设计师的这个设计有比较大的一点改变，就是之前的我们那个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就大家可能是要去大规模的生产一些东西，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所以他就提到那个长尾理论，然后说其实有更大一部分的人的需求，就是可能有二分之一的需求是被砍掉的，最终它只能是说满足那些比较主流的这些需求。但是人工智能的时代的到来，就使得设计师可以去关照那被砍掉的二分之一的需求。就比如说简单例子，我们手机上面的每天的推送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对应到设计领域，就像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之前可能是十年前的一个学生吧，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些就人工智能类似的设计，然后他就是设计了一个程序，你只要对着他这个程序说一句话，然后他就可以生产出来相应的手势。他觉得这个虽然是那种比较老式的人工智能，但他是可以把人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很好的关照到，所以这也是他非把人工智能看作一个积极的趋势的一个原因吧。
嗯嗯，针对他讲的我也想补充两点。第一个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替代不了设计师，就是刚刚我还想补充一下的，我以前采访的那个专家，然后他就当时举例嘛，就说你比如说让人工智能画一个十九世纪的画，你现在来想十九世纪画你会想到梵高，但是你如果让人工智能去画这样的话，它绝对画的是当时最流行的学院派的东西啊，不会是你现在去定义的那个时候最经典的艺术。所以它永远都是只能告诉你一个大众意义上的一个东西的，包括它研究人的需求，那你怎么样去可能去更精准的研究这些人，可能还是需要设计师的介入，而不能专门的依靠一个新的工具。另外一个他不也提到就是关注到人这块嘛，那你像我采访的那位老师，他就会说实物设计为什么他觉得未来的方向就还是这个酵母呀这样一些东西嘛，就是他不就提到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在餐馆吃的东西不好吃，因为很多都是预制菜，包括大家会觉得啊，家里的东西食物是有妈妈的味道的，那这种所谓的家庭的味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就跟那种微生物有关啊，就是他有特定的人来，比如说你可能发酵一个食品，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像我家以前奶奶会做那种什么臭豆腐之类的啊，但是可能每一家的臭豆腐做出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那这就跟微生物是息息相关的，跟他们做咸菜里面所使用的酵母是有关的，那这其实就代表着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在食物领域这样一个产品，为什么对大家是重要的，因为其实你一个家族的味道，你可能会觉得我喜欢吃妈妈的菜，我喜欢吃奶奶的菜，这首先也是会对人产生一个慰藉的作用。嗯，就不是说我只是单纯的吃，而是这个吃本身可以对人产生一个情绪上的抚慰。就包括你可能在外面的时候，他就提到其实韩国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嘛，就是我怎么把妈妈的手的味道带到国外那些移民就是他是否可以就是通过家族的成员来有一个代际的传承啊，因为你是不是家庭的一个家族的人手上的那种微生物，它其实是一个族群的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咱们之前说那类似于像菌群是
对
按照这个家庭去做
群，对，
所以它这个味道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菌群的原因，
对对对，就感觉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你看最后其实它都回归到了一个特别大家心中没有那么科技的东西上。
那这食物设计到底是什么，陆姐给大概讲一下，因为我看了文章，我说实话还是有点距离，因为确实日常生活中感觉体会不到，就确实像你说的，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比如说摆盘儿或者当然没有
分子料理，
对，就我以为是说你要是比如说更偏向于营养学或者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拿出这个稿子啊，它里面解释的非常的准确，我都怕我解释不准
大概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对，
方便大家理解。
其实我自己采完的理解啊，就是你一个食物它涉及到的它食物整个过程制造一直到最后上生产线，它整个过程所有能介入的环节都可以被称为食物设计，我是这样理解。但是它其实是把食物设计分成了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是跟工业设计一样，就是研究人的需求，然后第二个就是研究食物的制造和美学， 就是它可能这个食物制造过程中该怎么制造出来，包括这些材料该如何的使用，以及它可能就是以前的古法制造和未来材料之间的探索，然后再一个就是它怎么把这些食物设计应用到不同的生活场景里，就是不仅局限于餐厅，可能还就可以使用到更广，因为它其实包括材料这个，它就是说现在有很多那种设计师啊，他会拿一些食物材料，比如说做服装啊，做其他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个卡申聊的那个里面也有提到嘛，就拿一些菌丝的那种材料来做服装，就它是一种生长性的服装，它就可以非常的可持续，就降解它本身可以
我也会说本来是可以吃的对，这个确实因为刚才跟大家聊了好多的感觉，就是说确实跟之前的印象可以说是完全拧着的，就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说你把它都做得很酷炫，然后这个科技的应用是朝着那种很外向的或者你一眼能看出来它很科技感的东西方向走，反而是走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更生活化，更贴近于很日常，或者一眼看上去都不觉得它变得很科技的那种东西，反而是未来的一个趋向。我记得刚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罗老师推荐的，还是它里面用到一个案例，就是说跟那个可口可乐运输药品的那个东西，我忘了是在
我
是你那里面，
我的里面
对对对，我就觉得那个是让我觉得是我认知中这个设计师能就一下把这个东西画龙点睛的那种感觉对，
因为他那个提到的就是他觉得未来的一个方向嘛，就是那种自下而上的，就是他不一定是设计师去创造的，而是人因为这个需求他要去推进一个事情。然后他提到的一个案例，其实那个案例其实挺老的就是讲就是在非洲那些小孩就是容易遭受那个痢疾那个病，然后他不就是需要喝一些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药，但是因为非洲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个交通运输的一个网络嘛，就导致这个药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这个交通的原因但是可口可乐却能够通过它的那个运输产线把这些药运输到很多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增加别人的成本对吧，如果你想利用它的这个交通运输网络，所以有一个英国的设计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利用他那个储存，就是本身储存那个可口可乐的那个箱子上面会有一个空隙，就那个储存箱，他就设计了一个像是那种药品的包装盒，然后刚好能卡在那个缝隙上，然后通过它本身的这个交通运输网络，然后没有成本的能够运输到当地。
对，我觉得刚刚陈老师讲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我那个里面也讲到一个，在我看来就是完全想不到他会推荐这个，就是一把椅子，一把就还挺普通的，但是其实很经典的一个椅子，就是 Sonnet 的一个椅子。这个椅子它其实是100多年前已经设计出来了然后罗老师说推荐它就是因为它刚好符合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比如说这个椅子它其实是可以被拆分的，然后拆分下来36把椅子就可以装在一个立方米的集装箱里边那其实是非常节省空间的它这个运输过程中就很简单然后它这个椅子的外观的设计还有它使用的这个材料也是这个材料非常的美观，但是它很耐用，然后能用很久。这种能用很久的东西也是符合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未来我们人类的需求可能就是不仅仅是要创造新的东西，可能涉及到一些生态的修复，所以说能满足到这个需求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不是我们现在发明设计出来的，而是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但是它有一种未来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对未来感一个新的认知吧
对，就是其实如果你跟设计师聊天的时候，就是他们理解的高科技跟我们理解的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设计里面强调以人为本嘛，它最后都是从人的实际需求去出发，包括设计领域它不是有一个什么 high tech 跟 low tech 的那种区别嘛，但是就有很多那样的讨论，就是觉得其实设计不应该单纯的分为 high tech 跟 low tech， 其实就是合适的设计因为你一味追求 high tech 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可能会对环境产生不好的影响
对，反正我的那个采访对象就是那个游戏设计师，他推荐的就是其中一个，我觉得也对我还觉得还挺那个没想到的，就是他推荐那个智能徽章，他观察自己的下一代孩子，就说基本上已经不打字了，如果用手机的话，他全是发语音留言， 这个语音交互，这个对吧？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发展趋势，就是可能再过一两代人就没有人打字发微信发这些东西了啊，就全是语音留言了。
你语音开始写稿了，
对，所以就是发明了这个智能徽章，它就是有 AI 这个能力的，你放在胸前挂在胸前，然后你就随时说我要给谁发什么信息什么，然后这个它就直接发过去了。然后它也有摄像头，也有一个投影仪在胸前，然后它可以识别你看到的东西，你面前是什么，它就能直接拍照识别，或者然后如果你跟一个外国人他过来了，他跟你聊天，他就直接自动的识别翻译成你需要的语言，然后你再说，你也可以直接交互的这种交传翻译，可以是它就脱离开手机，脱离开屏幕，你可以完全的就是用语音就可以操控任何东西。
这个好好呀，我觉得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想象这么一种东西，现在终于出现了。
并且它也反正也是这个，它其实也是很近的，因为它现在已经出了。就是从去年底还是今年初，他设计师是以前苹果公司的一个设计师，然后那个他也是其实基于的是人工智能的，他整合你的所有的微信啊、短信、邮箱、你的照片。他举个例子，他网上有这个实用的展示嘛，视频。陈露当时给我发的那个门禁的密码是多少，他直接就告诉你了啊，你就不用在那个扒你的通信记录什么这些这个啊，反正还是在初级阶段吧。
那所有这些，不管是这些文章里面推荐的，或者你们接触到这些人，他们跟你们说但是没有写在里面的这些东西里面，有特别打动你们的吗？或者说觉得这东西要是有，马上想用的？
我买了，我已经买了，就是娄老师推荐那个小猴工具箱，那个可能是里边我唯一能买得起也买得到的，知道吧？然后他说完我就买了，因为就是我家里边人也有很喜欢修东西的，然后他当时推荐那个小猴工具箱，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刘立丹老师创办的这么一个公司，他也是有和小米的合作，设计了很多工具。然后我就很好奇，我是说到底能好用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就买回来了。我觉得他就是看起来就确实他那个设计是很有美感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符合了一部分年轻人的需求，就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动手去修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特别愿意去用那种质量不好的，我就希望就是这个工具箱能一直用着。然后刘老师也说他经常会把这个工具箱送给外国人，就比如说德国来的，他就会送给他们，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代表一种新的中国设计。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触动。他就提到那个什么王麻子剪刀啊什么之类，说以前我们觉得这个是中国的产品。
王麻子剪刀
是叫王麻，还有
是
还有什么上海张小泉啊，对，以前我们可能是觉得在这个剪刀上面画龙画凤啊，这些可能就是代表中国了，但是现在觉得不是。就是他为什么能把这个小猴工具箱送出去，因为它这个工具箱背后可能是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人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它这个东西质量好，但是大部分老百姓又能买得起，再有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背后体现了一个就是中国制造链的优势嘛，因为它这个产品它从设计到什么生产，然后再到后期的服务，其实都体现了一种设计思维，它去压低这些成本，为什么能把这个东西从400块钱压低到99块钱，都是体现了这个设计师这样的心血的，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马上买了。
我那个采访对象就是那个，我就让他就是除了这个硬件设备吧，我就让他推荐了那个虚拟现实的软件啊，比如说游戏啊，什么好的游戏，他就极力推荐了一款叫 Huntify MR 就是这个综合现实嘛，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全都有的，是一款恐怖游戏。戴上这个虚拟现实头盔，你需要先把你家扫描一遍，全走一遍。
我已经觉得恐怖了。
然后他获取这个信息之后，他因为你戴着那头盔嘛，然后他进行这个渲染技术，他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你的家，并且跟你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就成那个鬼屋了。你在家里走，然后女鬼就从各种角落里出来追着你，然后你就要逃跑，呵呵，然后带着音效，带着什么？
我只好奇谁会买什么东西。
他说他后来用完之后，他就不戴头盔玩完了，然后走在家里还觉得特别恐怖。
那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
但是我觉得就我想起那个黑镜不有一集讲了一个虚拟现实的
那个
古堡里，对，其实就已经实现了，就相当于是那样的技术，无限接近于那样的技术了。
其实我觉得游戏 挺有意思的。游戏很多的方向都代表了一个未来的方向，包括游戏该怎么样去做叙事。
嗯，
啊，你看《黑镜》后来不是黑镜吧？就后来给了两个选择的那个结局
啊，对，
交互式的、
哦，
那其实就是非常的游戏的一种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对，就是刚才我们开玩笑说是这种恐怖游戏会觉得很那什么，但你把它换到另外的场景，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些培训，或者讲这个，
你是什么学霸？立刻想到的是培训，
就是比如说你要去那种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去先去适应嘛。就他如果那个很多东西你做的很真实的话，你真的到了那个场景里会很好一些。
是，是，这也是一个现在的新的这个趋势吧。这个我采访对象也说嘛，就是说，其实像刚才陈露说的，对吧？很多的那个设想，可能是先从娱乐，先从游戏，先从这些轻松的这个方式，然后逐渐的到更正经的、更学霸的这个方式。所以，虚拟现实技术也是这个发展趋势吧？就是从娱乐、从游戏到工作，尤其是到这种你可能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环境下的这种培训，比如像这个消防队员。啊，这个他的培训，他如果能在虚拟现实里，那是很安全，然后又他能够很真实的体验到所有的该体验的东西。化学实验，对吧？这个，你有些对吧？你配在一起可能就爆炸了，但是他在虚拟现实里他不会爆炸。然后手术，你可以360度的放大，然后去看细节，然后你怎么去操作这个手术，反正这都是已经开始使用了，已经开始大量使用了。
对，我记得您那文章里还提到，就是。很多宇航员他们去带那个东西，
没错，
其实能解决他那种很幽闭环境里的一个。
对对，这是相反的。像刚才我开始说这个，可能一般的人带长了这个虚拟现实的这个显示器，你会觉得你在一个封闭环境里很难受。但是宇航员就正好相反的。这我那采访对象他采访很多法国的宇航员，他们在航天飞船这个里边长期待着，他是很压抑的。他戴上虚拟现实的头盔，他可以放松下来，他可以解除他的这种压抑。
就是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就是我在脑子里边想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就是有一个东西它能读取我的脑电波，然后它就可以记录，或者是可以去发动
美团外卖
发送指令。对，比如说我在脑子里边想说我想吃美团外卖什么之类的，然后它可能就可以帮忙点来，然后
连动手这个过程都没有。
对，我连动手这个过程我都不愿意了。或者说我想打一辆红色的，然后什么牌子的这个车，然后从几点到几点给我送到哪儿？但是我现在不在这个位置，我现在另外一个位置，你要隔多少分钟再就发送一个复杂的指令，然后他通过读取我脑电波，然后就可以帮我操作。
这个
啊、不，我觉得你不能这样，你就会变成那个科幻片里面的那个躺在那个太空舱里插着营养液，然后意识生活在别的地方的那种人。
我能想到的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就特别像同学说，就这东西已经有了，就原来我觉得就每次就小时候找什么东西找不着。我妈总会开玩笑说你喊他，他名儿，以后你装一什么东西，你喊他叫啊，你就知道他在哪儿。
那不是苹果都已经
啊？对啊，后来就发现这东西确实是有了，就我妈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自己其实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是有点期待的，就是前一阵儿鸟山明去世，我大概又重温了一下《龙珠》，就突然想起来当时特别喜欢那个胶囊。
嗯嗯，胶囊身上
一摁，然后一扔，然后啪一个东西出来，就是他那个
房子出来了。
对对对，就是那他可能房子太大了，是一辆车什么的，你就觉得很方便。就虽然你现在骑共享单车也很方便，但是总觉得那个东西是特别有科技感，而且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的虚幻，就还是有点可能性的。虽然这中间怎么实现不知道。
你看那个未来趋势里面有一个方向就是便携。
啊，对
啊，
就是可能比如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它，但是会觉得说，不管是材料上或者是在什么上面，好像这个东西是也许能赶上的。
对啊，他就关注很多，你看我们采访了很多设计师，他都在关注这种新材料的研发啊，我觉得是有可能。
要不跟从孙悟空身上拔一根吧，
也是，所有的都是相通的。
对，所以这个我来强行绕回来啊，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虽然这种设计我们说它是面向未来的或者什么，但是它最终的那个根源实际上就是人很本源的需求。就像这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孙悟空或什么，就是它这个传说或者是这种神话被写出来，就是当时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能有，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好，
嗯，
或者会更方便或者更有意思一点。那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就着手边的这些东西、这些材料、这些技术，看怎么能把它实现到哪一步。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就戴一头盔，这颈椎是有点问题，但也许没准往后它就会变得很便携，或者到时候我们会发现 没准就变成另外一种途径去实现这些愿望。
对，永远都是满足人的想象，或者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美好的畅想，就是比如说我们想飞，最后才有了飞机。
对，那副题不也写了吗，叫科技不必总是高端，重要是要渐进生活嘛。好，那本期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和数字刊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一些科技类的好物或者一些想法。然后呢，我们现在也在组建听友群，各位可以在文案区找到入群的方式，我们会在群中发布节目的信息或者一些福利。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